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因传递法轮功真相，吉林市88岁辛玉良被秘密劫持入狱；云南大学马陵养老金案要求再审，省高院已立案；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马林因迫害法轮功遭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88岁的法轮功学员辛玉良老先生因向民众传递法轮功真相，被吉林市船营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并被秘密劫持关押。近日得知，2021年9月中旬，辛玉良已被秘密劫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辛玉良退休前是吉林市铁路电气高级工程师，家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新建北校区，独自一人生活。2020年8月8号晚10点，为向民众传递法轮功真相，辛玉良等三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在山上悬挂法轮大法号条幅，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并被劫持到派出所。辛玉良说，这个条幅是我挂的，与他们没有关系。另外两位老人当天回家，第二天辛玉良被放回家。一年后，吉林市船营区法院枉判辛玉良一年，勒索罚款3000元，并将他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因身体检查不符合关押条件，老人被放回家。一周后，辛玉良又被秘密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关押。2021年9月中旬，老人被送到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云南大学退休职工法轮功学员马玲女士起诉云南省社保局第三人云南大学养老金给付一案，递交到云南省高级法院，现已立案。马玲原是云南大学图书馆职工，于2012年10月退休。2014年4月，她被当局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四年。2015年1月起，马玲的养老金被云南省社会保险局停发。2018年4月，马玲冤狱期满，自5月起，社保局每月仅给他发2000元养老金。2019年12月，马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云南省社会保险局补发并足额支付养老金。而云南省社保局却自当月开始停发马玲全部的养老金，改由云南大学以生活补助的名义发放。马玲对此提出上诉。2020年12月底，官渡区法院一审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马玲不服，上诉至昆明市中级法院。2021年4月中旬，昆明市中院作出维持一审裁定的决定，马玲继续于5月6号向云南省高院递交了再审申请书，云南省高院接受了材料并已立案。近日，马玲及家属通过电话询问6个月期限将近案件的进展情况。立案一庭人员回复说，因案件由原来的纸质卷宗改为电子卷宗移送，还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但是再三说明案子是符合再审的条件，因此当时才会收取马玲递交的再审申请书及其他材料。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养老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宪法中规定，公民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必须足额按时发放，任何组织部门不得扣押。云南省社保局扣发马玲的养老金是违法行为。据明慧网报道，根据云南2021年10月25号消息，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原中共党委书记局长马林退休五年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马林任职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马林，男，1956年7月生，2004年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政委，2008年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中共党委书记，2016年退休。马林在担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的十几年时间里，紧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造成至少23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多人致伤致残，更多人因监狱内的迫害导致身体衰竭等。马林还给监狱施压，以经济利益、提拔升迁等唆使监狱人员不择手段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并对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律师、正义人士的投诉、控告、举报实施打击报复等。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马林在退休五年后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法轮功学员传真相，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慕尼黑举行大型集会游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第26届联合国气候峰会正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这次会议从2021年10月31号起至11月12号结束，共计约有25000人参加。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法国等国家元首以及欧盟主席先后在11月1号和2号现身会场。连日来，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会场外，借此重要国际会议召开之际，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人员讲述法轮功真相，传递真善人理念，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呼吁人们帮助结束中共暴政，得到媒体的关注和峰会保安人员的支持。法轮功学员在一个最繁忙的会议人员和媒体记者进出口处展开法轮大法真善人以及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中英文横幅和看板，学员们伴着悠扬的练功音乐展示着法轮功五套祥和的功法引人注目，还有学员在周边散发关于法轮功被迫害和揭露中共罪行的传单。一家加拿大的媒体记者刘易斯·布拉克普尔采访了在场的学员，西方学员罗斯玛丽告诉记者，自中共窃取政权以来，共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人，现在中共仍在迫害奉行真善人原则的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罗斯玛丽还说，他希望世界能够认清中共的谎言和人权罪行，并追究中共的责任。这位记者鼓励学员们继续做好工作，并祝学员好运。另外一位在会议现场做报道的记者珍妮告诉法轮功学员，他看到会场内很多人在排队时都在阅读学员发的法轮功传单。本届峰会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26次会议，目前有196个国家以及欧盟共197个缔约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29号，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举办大型集会和游行，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罪恶。活动吸引了大量民众关注，人们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当天，慕尼黑内城挤满了人，在市政厅前的玛丽安广场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停止迫害法轮功，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大型横幅十分醒目，天国乐团、腰鼓队和舞龙队的表演吸引了民众的目光。德国国际人权组织慕尼黑负责人提拉克先生到集会现场声援并发言，他表示，德国国际人权组织多年来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呼吁人们要公开这件事，继续通过举办活动将此事传播。我希望能够通过媒体的报道让大众都知道此事。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理事长、曾连任四届民政主席的费良勇先生也特地发来题为《浴火凤凰法轮功》的信函声援这次活动。他在信中说， 作为一位民主运动人士，我向法轮功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集会后，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受到人们的关注，沿途很多民众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接到法轮功真相的人都在仔细观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60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利用不干胶二维码卡片广传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8日。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我们在正视大法中，无论是持之以恒的坚持，还是可歌可泣的壮举，都是师尊为了成就弟子铺就的路。现在我写出过程中的点滴体会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利用不干胶广传真相。把一张张真相不干胶贴出去，让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救命福音、三退的天意传遍世间，对配合整体救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我就把真相简单写在纸上，然后贴出去。直到现在，明慧网发表的真相资料精美全面，利用不干胶这种救人的形式，我基本没有间断过。我利用不干胶传真相，楼道、街边、公园，哪儿合适就往哪儿贴。有时出去讲真相，包里也带上不干胶。我贴的不干胶大多数是自己打印的，周围同修有需要的我都欣然提供。10年前有位同修建议我做成椭圆形商标式的不干胶小粘贴，颜色各异，对应贴在公园等运动器材上，不易被清洁工发现，健身的人还能看清楚。我就设计了一张 A4 版面的，上面有18个小不干胶贴，18个小贴内容风格各异。在编写真相内容时，我感觉自己的思想好像被打开了一样，一首首真相诗词押韵顺口，内容全面。我知道师父在加持我，其实同修的建议何尝不是师父的点化呢？做出来后很快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使之发挥更大的救人作用。我发真相资料贴真相不干胶，喜欢独来独往，这样很自如。一次我在大街上贴，心里想如果靠墙停着汽车就好了，果然前面顺墙停着一辆卡车，我借着卡车掩护把不干胶贴到墙上，车开走就能看到。我又想贴哪儿不会被清洁工揭掉呢，要找到三不管的地方就好了。于是我发现很多单位的围墙都是铁栏杆做的透视墙，里边有简易的板房、电信设备箱等物体触手可及，不干胶贴在物体向外一面，过往行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而在墙内深院里的单位楼却不易发现，即使发现了因在外侧他们也不管，走大街的更不管墙里面的事儿，警车经过也发现不了。溯江后，明慧网发表了真相展板，内容丰富多彩，我就打印成不干胶。 因为每套章数较多，就在背面标上数字顺序，再一套一套隔开，这样贴起来方便。我贴不干胶不用事先剪角，贴起来很快。展板不干胶很醒目，尽量贴在外面，有时也贴到楼道里的街市板和墙上。有一所学校操场很大，透视围墙内拐角处有白色板房，离墙栏杆很近，我贴了一套12张的展板不干胶，很久没有人接。遗憾的是，后来被雨淋湿模糊了。我跟同修交流，同修就帮我做了很多防雨不干胶，就是用冷表膜表过的不干胶，都是一套套展板内容的，这下太好了。我就在这个学校板房上又贴了一套，这回很长时间才有些模糊。一次白天我在一个小区墙上贴，贴完一套出大门时，看到透视墙里面有一大排白色板子固定挡在栏杆里面，墙外正好对着大街，我就在外面贴了一套塑浆展板。第三天，我坐在汽车里从那条大街路过，看到完好无损，标题大字在车上看得很清楚，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外区同修被绑架，国宝副大队长很嚣张，有同修辗转找到我，让我制作真相不干胶，曝光邪恶，配合整体营救。之前正好有位同修给过我几个不干胶模板，所以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做出来的 A4 不干胶配有迫害者的照片，非常醒目。我把家里的150-160张不干胶全都打印了出来。我又把电子文件给同修，同修们整体配合，据说贴了有上千张。有同修家属到国宝要人，正好看见有人把接下来的几张不干胶送到那个副大队长办公室，他当时就蔫了，说话也没有那么嚣张了。我又语重心长地给这个副队长写了一封劝善信，通过写这封信，我的慈悲心出来了。是啊，他家中也有父母妻儿，就这么被中共邪党推到悬崖边上，多可悲呀。我能站在迫害者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了。还有的同修到国宝大队要人，面对面讲真相，大家整体配合，呼唤良知。听说副队长改变很大。2020年刚刚过完大年，正值中共病毒疫情严重，那时小区还没有封闭，但居民都躲在家里不敢上街。我想如何让世人自救呢？只要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发自内心的退出中共邪党，就能保命。在楼道里贴上真相不干胶，整个楼的人都能看到，大面积救人比较容易。我只连续贴了两天，师父就鼓励我。我梦见一群人正在往一个大学的楼门里走，说是新生刚开学。我站在一旁想，真奇怪，这批新大学生怎么多大年龄的都有啊？这时过来一个女生跟我说，走啊，你也考上了。我心想，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念大学啊，就跟着往楼里走。一个老师模样的人特意跟我说，你每周能上两天学，每天就能早点放学。我急忙问，要是每周上三天学，不就可以更早一点放学了吗？那老师没说什么。醒来后我很感慨，这两天做到了全身心救人，师父就鼓励我考上大学了。我应该持之以恒地做好三件事，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大瘟疫说来就来了，时间紧迫，我不能再蹉跎了。那些不干胶刚刚贴完，无意中在家中又发现了一整包 A4 不干胶，100张。明慧网上发表了很多疫情不干胶，特别精美醒目。我设计的一款4:1版也被明慧网采用。我又继续打印、粘贴，并分给同修一部分。过了几天，我去父亲家，父亲说， 床箱里有你放的纸。我说，知道。父亲说，还有别的是什么？你去看看。我一看，真是喜出望外，竟然还有三包不干胶。我根本想不起来是啥时候放的不干胶了。我悟到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只要我有救人的愿望就行了。等这些不干胶用完了，纸张市场也都开业了。一次我梦中开车经过一段路，路边高高的白墙上整整齐齐一张挨一张的排列着大幅真相不干胶画面，上面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彩色大字和大法红川世界的图片十分清晰，都是我非常熟悉的，连海外学员打坐练功的照片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我开车行驶了很长一段路，这些漂亮的画面连续不断的展现，没有尽头，十分壮观，令我非常震撼。我觉得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好好利用这种形式，配合整体多救人。有位同修对我说，那都是你贴的不干胶在另外空间的真实展现。第二部分，利用手机翻墙卡广传真相。手机翻墙二维码卡片问世以来，我就充分利用这个小小的卡片救人。我觉得它起的作用太大了，它是世人打开真相世界的一把钥匙。我几乎总是随身携带着翻墙卡片，随时随地面对面发送给世人。我自己也制作，也给同修提供。有同修问，插到汽车上多好发呀。我说，不是不可以，只是那样会浪费很多。汽车上经常会有广告卡，多数司机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扔掉了，车主怎么会知道这一张卡片就是救命的呢？所以还是当面发送最好，还能顺便讲解一下，机缘成熟的还能劝三退。刚开始的二维码只能在安卓手机上使用个别浏览器扫码，每发一张卡片我都简介使用方法，提示翻墙后动态网是网站导航，大纪元是全球最大的中文媒体等。如果对方说不会操作，我就拿出手机操作一遍，翻墙后介绍大纪元、新唐人等中文媒体，对方就很愿意要，这样就可以大大增加世人的使用率。有时遇到一起闲聊或干活的几个人，我就用手机给一个人边演示边讲解，其他人都纷纷愿意接受。发完后我会指着刚教会的人说，谁不会问他。有时我介绍完翻墙卡片再幽默地说一句，有了翻墙卡片你就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了，对方就很高兴。翻墙卡片也越做越好用。一次我烫头发，我拿着平板操作怎样翻墙给美发师演示，并让他看退党网站大纪元郑重声明，劝他退出中共邪党，他马上就同意了。我就当面帮他发出退出团队的声明，他还问我，这样真能管用吗？我说，当然管用，神看人心。然后再把卡片发给店内的其他人。还有一次，我在超市给一位中年男子翻墙卡片，他问我如何翻墙，我就给他直接翻墙浏览，一边介绍网站一边讲真相。他想了解法轮功，我就给他看明慧网，看大法红传世界的图文报道，浏览一些标题，他看得很认真，还做了三退。有好几次我看到在大庭广众之下或匆匆一过之时，听到有小孩子的大声哭闹，家长怎么哄都不行。我一下想起来，这是孩子明白的一面，知道我能救他们，就用大声哭闹引起我的注意。我就走过去，觉得不方便讲真相，就送他们手机翻墙卡片，告诉家长翻墙后找到证件网，里面有很多精美的动画片，D 弟子规、三字经等都是正统文化，这时孩子马上就不哭闹了。有时遇到的几个人当中，有不怀好意的人问我，是法轮功的吧？我一听这声调，就一脸认真地反问他，你要找法轮功的网站啊？那你翻墙后得仔细找，网站太多了，你熟练了肯定能找到。他就无话可说了，其他人也就不容易受他的影响。所以只要有一颗救人的心，师父就会给我们智慧应对不同的情况，对于邪恶的人也不必勉强，马上离开。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我悟到中共倒台那天真的来了，也不用翻墙了，不明白真相的人还没有机会得救就很难说了。所以即使来不及讲真相，送上一张手机翻墙卡片，也是指给人一条通往未来的路。第三部分，携手溯江，心性升华。2015年5月，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开始实名溯江，我感到了正法进程的迅猛，不想落下，但是又感觉心性还不到位，就抓紧时间多学法。我们20位大法弟子在溯江过程中共同携手完成了各自的使命。溯江后，高检、高法等国家部门竟然把溯江状都返回给当地公安、派出所，还搞全国范围的敲门行动，骚扰、绑架、非法抄家，甚至判刑等打击报复实名溯江的大法弟子。听到这些负面的消息，我心里不免产生了波动，但是我转念一想，我写的溯江状没有一点怨恨和报复迫害者的心理，无论谁看了都会升起对大法的正面认识，我就非常坦然。一个周日的中午，有人在我家楼下按门铃，我一接听对讲机，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喊着开门，说他是派出所的片警，想跟我聊聊。我心一震，但很快冷静下来，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我是片警，找你聊聊不行啊？一听这口气，我就反问他，现在冒充警察骗人的有的是，谁知道你是不是警察？他说，我真是警察，不信你从窗户看看，警车就在楼下呢。我说，我一个老师，也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找我有啥聊的？我问他姓什么，他说了姓啥。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那能告诉你吗？我说，你来我家找我，还不告诉名字，说话还这个态度。说到这，我一下看到了自己这态度，不是被带动了吗？于是我非常和气地说，老弟呀，你们警察是国家公务员，找你们办事时我们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跟我们怎么？我一听没声音了，我到窗户那一看，警车正在往外倒车呢。我就开始收拾大法书籍等物品放到车里，再把车开到别的小区停下，然后我就到工作单位找校长。校长刚来三年，间接了解过真相。几个月前我觉得被人跟踪，紧张的心脏疼痛，一宿没睡。我跑到同修家躲避调整，打电话跟校长请假说这事。校长说，大姐，你家在哪儿住？我给你派个保镖，你看行不？我很感动于他的正义。最近我一直想把溯江这事儿告诉他，再进一步讲真相，可是却迟迟迈不出这一步。我回到车上，心想，到哪儿躲躲呢？哎呀，我怎么又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了呢？不能老是这个状态，我总得提高上来呀。于是我就静下来发一会儿正念，心稍稳后，我忽然悟到，这是我家呀，不能因为有蚊子就跑外面住，蚊子要叮人害人，打死就打死了。我就继续发正念， 清理邪恶因素，觉得空间场很干净，我就回家了。我想不能再拖了。第二天早晨上班，校长正好在校门口。我说，校长，我有事儿想和校长谈谈。校长领我到小会议室坐下。我说，校长，修炼法轮功使我身心受益，一身病痛都好了。我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家长送礼送钱我都不收，可是我却要遭到警察的多次骚扰。昨天片警还到我家楼下按门铃骚扰，不只是我，全国练法轮功的人都这样。大家就在网上交流，只有把江泽民绳之以法，才能恢复正常的修炼环境。他吓得抽了一下鼻子。我接着说，正好五月份高法发出有案必立有诉必立的新规，所以有20多万法轮功学员实名控告江泽民，我也控告了。我把准备好的诉状副本递给校长，他边翻看边提一些问题，我就借机简单的给他讲真相。校长又问，谁帮你写的？我说，我们1亿人修炼法轮功，哪个部门的都有，有当律师的，就在明慧网上提供模板和法律依据，谁下载都可以写。我跟他讲，过去政治局好几个人和家属都练，都说李大师本事大，江泽民妒忌的不行，就非要打压法轮功不可。其实哪一次运动都是迫害无辜，过后又说错了平反，人都死了平反有什么用。我举出实例，揭露洗脑班用剥夺睡眠、精神折磨、摧残身体来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我说，我们只起诉元凶江泽民，没有起诉公检法司人员，因为他们很多人是被胁迫的，给他们机会，现在卖命迫害的都是江泽民血债帮的。校长说，上边对你们还没有新的政策，如果有我马上按着去做，新政策出来之前还都是参照原来的文件，大姐你还得注意。我说，谢谢校长。我把坏事变成好事，终于向校长讲了要讲的话。我知道是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又迟迟不动，就往前推了我一把。我迈出了这一步，心性得到了升华，师父就帮我清理了环境。其实警察按门铃能被我劝走，和在溯江问题上我摆正了心态有关。旧势力找不到借口，警察背后没有邪恶因素，按门铃也是应付差事。师父安排我们大法弟子在正式大法中兑现使命与誓约，我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要在实修中努力践行。只有珍惜大法，珍惜机缘，珍惜过去不曾有，将来也不会再有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荣耀，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才能成就师尊为我们安排的一切，成就未来的果位。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难中莫忘使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9日。转眼从中共迫害的黑牢回来已有2年了，回想起黑牢中的一切仍历历在目，感触良多，于是写出此文，希望给大家一些警示和起悟，一时共同切磋交流，如有不足请慈悲指正。被非法抓捕时，我拒不配合邪恶，使劲挣扎，他们故意将手铐铐紧，勒出道道血痕，后将我带到公安局，将我双手反铐，双腿绑在铁衣上。几个男警察用力掰我攥紧的手，不停地扎针，说是采血。整个审讯过程我没说一句话，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2》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讲过。 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示。之后我被带到另一个大房间，我看到被抓的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戴手铐，就强烈要求摘掉它。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应该戴这玩意儿。没人给我摘，那我就自己摘吧。是大法的神奇，是靠前的手铐在我一点没费劲儿的情况下就把它给撸下来了。旁边的警察看得目瞪口呆。当晚我被非法转送到哈尔滨拘留所，和我关在一起的有同修也有常人。那时有个姓张的女警察态度很不好，经常大声地辱骂我们，还强迫我们穿监服。可我知道她只是被邪党操控的可怜的生命，所以对她并无一丝怨恨。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她在走廊和别人说起她最近腰疼得厉害，觉也睡不好，整个人很疲惫。我想救她的机会来了。再看到他时，我关切地问了一句，腰疼好些了吗？他先是一怔，然后用前所未有的平和语气说，好多了。那你睡眠怎么样了？如果睡眠不好的话，可以喝些蜂蜜水。他又是一怔，说了句，谢谢。此时他眼里已闪烁着泪花，而我也看到了一个生命发自内心的善良。此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有了宽松的环境，我们也能更好地被法发正念和讲真相救人了。虽然每天只有菜汤、馒头、米饭，菜汤里时有脏物，我每天也吃得很少，然而人却很精神，也不觉得苦，因为心中有法，更有师父的加持和同修间的相互鼓励。记得当时给同修讲了一个故事，大意是，一个师父带着一个徒弟云游修行，一场意外，师父和徒弟走散了。从此，师徒开始寻找对方。每当徒弟经历磨难时，总是做同样的梦。梦境里的沙漠中有两排脚印，他知道那是他和师父的脚印，是师父陪着他一起走那条充满艰辛的路。可是当他经历最困难、最痛苦、最大的磨难时，梦里却只有一排脚印，让他很是迷惑。这样多年以后，四海升平，师徒重聚。徒弟问师父，每当艰难时刻，梦里的两排脚印，我知道是您保护、陪伴着我一起走过。可是，为什么在我最无助、最困苦的时候，却只有我自己的一排脚印呢？那时的您在哪里呢？师父平淡地说，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因为那排脚印不是你的，而是我的。那段最难时期，只有我背着你、抱着你，才能够走出来的。讲到这里，我和同修相拥而泣。在拘留所的15天里，每天都是正邪大战一样。我和同修配合着给常人讲真相，还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多背法、多发正念，因为那里是邪恶聚集的地方，邪恶的黑窝。每当我人心泛起、正念放松时，就能明显地感觉到邪恶的干扰，甚至梦见妖魔鬼怪。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一次次地冲破人心，加强正念，除恶务尽。同修说，这里就好比是妖怪洞，我们就是那孙悟空，既然来到这儿了，就有降妖除魔的责任。记得有一次长时间发正念，师父给我展现了殊胜美妙的景象，漫天都是紫色黄色相间的祥云，卷卷的非常好看。慢慢的，天空中出现四个金色大字，迎向光明。是啊，不管大法弟子经历了多少磨难，走过多少艰辛，终会迎向光明的未来。在拘留所的最后一晚，我和张姓警察说想和他聊聊天，他欣然同意，并带我去了他的办公室。我直奔主题，向他讲述了我得法前后的经历和变化，并劝他三退保平安。虽然他最终没有同意三退， 但是答应以后一定会善待大法弟子，因为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聊天结束时，他感慨地说，如果你没练法轮功的话，我们会成为最好的朋友，那多好啊。我说，你错了，要是没有大法，我又怎么会在这里认识你呢？他笑了。第二天一早，我被关进哈尔滨第二看守所，那里人满为患，30多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吃喝拉撒全在屋里。刚进去的新人都要轮流值日，用凉凉的水洗很多块抹布，还要擦铺、擦地、刷厕所等，干不好还要挨骂。每天早上轮流上大号，刚上去不到2分钟就要被撵下来换下一个。最难的是狱警不让与人随便交谈，更不准同修间有任何接触。所以我就总是提醒自己保持祥和的心态，把那些狱警和犯罪嫌疑人当众生看待，无怨无恨，多为他们着想，让众生看到大法弟子的风貌，让一切往好的方向发展。渐渐的，我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尊重，环境也宽松了许多，同修间可以相互交流了，也可以给周围的人讲真相了。记得过年的时候，牢头感慨地说，不管怎么打压法轮功，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因为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法轮功的好。我希望大家今后也能按真善人的理念好好做人，好好生活。他的一番话说得我们几个大法弟子都很感动，也为这些可贵的众生能明真相感到欣慰。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1年后，我又被转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在那里有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监区，对于不转化的大法弟子有专门的迫害手段，比如长时间正姿坐小板凳，有的还把凳子中间的小孔中插一个木头橛子，这样人只能坐前半部分，短短几天就能将臀部坐烂，稍一动就非打即骂，并强迫看污蔑大法的光碟。有一个帮教叫李文秀，每当有新来的大法弟子关进来，他就不停地给这位大法弟子讲诋毁大法和师父的歪理邪说，就是所谓的转化。还有个杀人犯叫范秀梅，也是疯狂地谩骂、殴打、折磨坚定的大法弟子。还有一个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牢房，大冷天开着窗户，让大法弟子穿着单衣服、单鞋坐凉板凳，说要把大法弟子冻醒，还经常把大法弟子推到监控死角，几个犯人围着他拳打脚踢，打到流血，半天起不来，并让新入监的大法弟子在一边看着。后来又把所有不转化或转化后又声名作废的大法弟子集中到一个房间，让一个叫可心的脾气古怪暴烈、心理变态的犯人看管。那种极度扭曲的环境，每天不绝于耳的打骂声，花样繁多的迫害手段，真是一座人间地狱啊。回想起那2年的经历，心中生出许多感慨。其实在那2年最苦的莫过于没有法学，没有书看啊，只能靠自己之前所背过的法和一些零星的记忆去一点点的拼凑。每每想到这儿，就责怪自己为什么以前不多学点法啊。想看书的渴望让那时的我心如刀绞。在师父的保护与加持下，我走过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写出此文也是提醒同修要珍惜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珍惜师父给予我们的有限的修炼时间，解体邪恶的迫害，更要走正师父安排的路。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现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有缘亲见师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连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30日。我含着眼泪看了好几遍同修写的《随师万里行》的文章，如同亲眼见到师尊传法救度众生吃了无数的苦，便想起我自己亲身的经历，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每次想起时都难过极了，从而更加思念师尊。那是在2001年至2002年间，我多次写信给亲朋好友、同学、老家的乡亲们讲真相、揭谎言，后被恶人举报，亲戚来电话说他们家被抄了，家里翻个底朝天，我家的电话被公安抄去了，恶警逼得很凶，亲戚把我供出来了，他通知我马上离开家。我放下电话，简单的收拾一下就离开了家，去了几处亲戚家，他们都不敢收留我，只好千里迢迢投奔远处的亲戚。一进门，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有一个条件，在这里住可以，但是你带的大法书和大法有关的资料全部烧掉。当时我的脑袋就像炸开一样，差一点昏倒。我想我是修炼人，一定要冷静，于是我就耐心地给他们讲真相，当时他们一点也听不进去，他告诉我必须得按照我的条件做，防止被公安发现我们也被牵连。此时此刻我的态度非常明确，我坚定地对他说，我和大法的书同在，为了保护大法书我决定走。他大喊，你是精神病，你是疯子，你冻死饿死没人理你。我慈悲地告诉他，这不是一般的书，这是天书，是宝书，它能使人道德回升，能使人心向善，能使人返本归真，返回人的先天本性，你千万要明白真相，不要被电视报纸那些谎言毒害迷失方向，头脑一定要清醒，分清是非。他反而大叫，你才不清醒，你才糊涂，你是傻子。我老伴在一边不但不帮我，反而也训我，你想走你走，我不走，你是人吗？你才不是个人呢，一进门就跟人家吵，你就不能放弃你的想法，按照人家说的去做，跟你走到哪里脸丢到哪里，去了两家人家都不敢收留你，也不把你当人待，你还有点人味吗？大冷的天，我可不跟你受那个罪，愿意走你走，我跟你丢不起那个人，有家回不去。我强忍着不听话的眼泪，我是大法弟子，眼泪不能在他们面前流。我拉开门，迈开大步向黑夜里走去，又冷又饿，泪流满面，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此刻我加倍思念在这个世界上最能理解我的师父，比任何亲人都亲的师父。我的心一直在呼喊着，师父您在哪里，弟子好想您啊。十月寒冬，天太冷了，夜也太长了，我背着一个装着大法书和大法资料的大包，为了给自己取暖，我来回走动，边走边想，他们说的对，我不是人，我是神，神必须得维护宇宙大法，我选择的路是对的，我坚信师，坚信法，我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呵护着我。师父讲法时，那洪亮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我边走边听师父给我讲法，不知什么时候，身上不冷了，感觉越来越暖和。1994年参加师父在临冈讲法学习班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当时我做了一件傻事， 一想起我就觉得对不起师父，学法修炼后才知道，当时的想法不是我，是思想业，是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当时师父就把这些坏东西给清理掉了，这是我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只能用心感谢师父的救度，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记得94年那天早晨，我去听师父讲法，去得特别早，可是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了。我一看这么多人来，肯定这气功师很好，看来我是选对这气功师了。因我常年有病，一身的病去了多少大城市的医院也没治好，听说气功能治病，抱着治病的目的就来了。另外这回的气功门票钱还挺少，才50元一张。我入场后坐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气功师的出现。当时我想，治病得找年龄大一些的医生，年龄大的医术才能高明，这气功师也一样，年岁大的好。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讲台，不一会儿一个大个子年轻人走上讲台，一身干净深色西装，内穿白色衬衣，带着领带，虽然西装旧了点，但整个人显得干净得体，给人一种随和的感觉。这位年轻人走上讲台，自我介绍说，我就是传法轮大法的气功师。我一看就傻了，这么年轻能治病吗？这气功师讲了一会儿，就讲到了，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听到这，我身体上的病马上就加重了，特别是头疼得很厉害。气功师在讲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听着。好不容易等到气功师讲完了，又来一个年轻人走上讲台，教练第一套功法。哗啦一声，人们都站起来跟着练，我也站起来了，但我根本就不想学了，这功也不治病，学了也没用。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生气地看着气功师的一举一动，心想这是什么世道，谁也不敢相信了。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什么坏思想都来了。这气功师从讲台上面带着微笑看着讲台下的人学功，慢慢的，气功师的眼神移到我这里，他面带祥和的微笑看着我，亲切地示意我学功。我左右一瞅，楼上楼下几千人都在练功，只有我傻呆呆在那站着不动。气功师瞅我时，我感到身上的病痛消失不少，特别是头不疼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师父把我的病拿掉了。这时我才仔细地看清师父的肤色与众不同，白里透红，发亮有光泽，看人的神态亲切随和，平易近人，动作稳健。在那一瞬间，感到我与师父那么熟悉亲切，好像认识很久很久了。从那时起，我对师父坚信不疑，谁也改变不了我对师父和大法坚定的信念。此时奇迹出现了，我全身感觉非常舒服，一身轻松，第一次尝到了没有病是啥滋味。我非常激动，一切遵从师父的安排。这时天快亮了，我的亲戚他们小两口出现在我面前，他们像忘记了这场不愉快，高兴地说，总算老天指引我们找到了您，冻坏了吧。我说，咱先别说这个，你们给我提的那条件我是不会答应的。他们说，您只管放心回去，谁也不会动您那宝书。我一听放心了，就跟他们回去了。看着他们很冷的样子，可我身上热乎乎的。我对他们说，我身上还出汗呢，不信你摸摸我的手，全是汗。他们说，是不是冻感冒了，发烧了，神志不清，去医院看看吧。我说，你摸一下我的头和手心就知道了。他一摸我的头，暖乎乎的，还出汗呢。他好奇地说，你穿那么少，大冬天在外面站了大半夜，怎么还会出汗呢？我告诉他，我的师父一直在给我讲法，我也一直在听法。 他说，是真的吗？我告诉他是千真万确的，不是师父的慈悲呵护，今天这一夜我就冻成冰棍了，哪能还出汗呢？常人永远也理解不了修炼人，除非修炼。常人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事，确确实实地展现在眼前。如今他也明白了真相，退出了中共恶党的邪恶组织。在师父讲法的日子里，给我留下了无限珍贵的回忆。师父对所有的人都一样，总是笑呵呵的和大家合影时，天气那么冷，人也多，师父总是笑呵呵的一组一组合影照相。我们那么多学员都舍不得离开师父，绕来绕去的围着师父，师父再苦再累总是那么慈悲，笑眯眯的看着大家。师父走到哪里，很多学员跟到哪里，不用问为什么，我们今天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参加学习班的人有常年卧病在床的，还有得了不治之症的，参加师父办的学习班之后全都好了，我也是其中一个。过去百病缠身，现在非常健康。94年得大法，到今天整整12年了，没吃过一粒药，身体健康，比起同龄人显得很年轻。全家人和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大法太神奇了。回想师父传法那段时光，我亲自感受到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这件事情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写出这段珍贵的经历，希望我和同修共同精进，永远不忘师父的苦心救度，幸遇这千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也不枉来尘世走一回。一定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助师正法。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健生演唱的歌曲《冥思》。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